很谢谢我们开始今天的舞蹈班，今天要上的，你们觉得是空空的，就是偶尔变换一下，让你们感觉不太一样。好，那今天的那个是第十课，叫做教会的功能与使命，所以今天就从头到尾看着我的脸吧。那我会把讲义给各位，可是在散会以后，要不然你们就是看讲义就看我了。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谢谢主给我们一个那么温馨、那么温暖的大家庭。所以主啊，是的，教会就像学校一样，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学习，学习更加的能够认识你，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学习更多的来被神改变，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谢谢主，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的课程，从头直到末了。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教会的功能与使命。我不知道各位对教会有什么第一印象，你知道？这样好了，我们来就是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们第一次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有人请你来教会，或者是你还没有来很多次主日崇拜啊，或者是慕道班的时候，之前你觉得教会是什么？来讲一讲，来请。
什么
年龄差一点？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真的各个不同的年龄层，
对，
然后在我们当中年长的也很宝贵，因为常常会给我们很宝贵的经历，可是有年轻人给我们很多的活力，好好彼此，对对对，彼此教学相长，彼此一起成长。还有没有？
我以前也是从来没有到教会，但我到教会的时候，外国人的去的地方，对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
就是文化呀、或者是语言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的隔阂。
我到这边来，
对，以前 前觉得说就是好像在这边学习，然后去做善事好事情这样子，所以好像我们对教会也会有一个印象，说里面的人应该都是
好人，
好人，不会犯错的人，然后或者是应该是有一股清流在里面，在里面。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教会的功能哇给大家介绍清楚，那我觉得哎，我们就可以真的是把教会好像当成家一样。那我们教会我们可以说广义的来说只要是神，就是神的家，将来我们有一天会跟所有的基督徒会在一起，那可能有一些已经有过世或是很久以前的啊，那个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是基督徒的，那不管是过去现在跟将来的信徒，其实我们都是称为神家中的人，我们都是属主的，好，那所以都可以称为弟兄姐妹。那可是唯有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呢，才真正进入了神的家，并不是说今天我走进了一个教堂我就已经接受神了，或是我走进一个教堂之后我就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非常好，就像那个史伯母讲，他说徘徊了好几次到底要不要进来呢，可是他给他自己一个机会走进来，发现哎，好像还不错，好，然后也给神机会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给自己机会打开心来认识神，认识弟兄姐妹，认识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也给神机会 让他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第一次的出生，我们是成为我们家里的属地上的这个家里的成员，可是有一个我们人还可以有第二次的出生，我说的是还可以，是因为这个出生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志自由意志来决定，说我愿意在神里面成为一个神家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可以有第二次的重生。好，好，那进入神家中的好处，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将来永远我们跟神同在，我们也会在这个地上的教会里面慢慢学习学习，越来越像基督。好，那将来到了天上去跟神在一起，还有跟众圣徒跟所有神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再有痛苦死亡跟折磨。好，有的时候我们回顾每一个人，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际遇里面，有时候有高山有低谷，可是呢我们在回到天家去之后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痛苦跟折磨的，完全的是喜乐的哈。然后在那个时候也会得到奖赏，重新呢会委派我们侍奉的岗位，神会在这个地上来装备我们，将来呢到天上去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不同的侍奉的岗位，并且分享基督的荣耀。所以在地上的家，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第一个出生的家就是肉体的出生，是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是神给我们美好的礼物。我们不能说今天哦，我今天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就不要我地上的家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也是不正确的不对的。神要我们过一个是平衡的一个生活，一个我们也要好好的经营爱惜尽心的维护我们地上的家。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地上的家都是脆弱的，都是短暂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有离异啊，或是疏离啊，或者是年老了，或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生离死别，我们必须要分开来。好，但是呢有一个属灵的家，有一个属灵的家，那个就是在我们与其他信徒的关系，其他基督徒的关系，这个却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家人也全部都成为我们属灵里的家里的家人，所以我们不但是在地上的时候永远在一起，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也永远在一起。 好，所以但是教会呢，我们对教会都有不同的这个印象，刚刚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在刚刚大家知道，我们注意到今天牧师有讲到说教会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学校，哎，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摆在那边的好像很神圣的地方。学校怎么样，里面有什么老师，有学生， 然后而且各式各样的学生，也有各式各样的老师。好，那当然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不能讲说老师啦，我觉得我们是教学相长，我们大家一直在主里面，同样都顺服在神的里面，神的圣经里面。好，然后呢每一个人都不是圣人，可是却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在教会不是说来这里的人特别就是很高尚，好像很圣洁，不是的，只不过是认识神蒙了这个救恩的罪人。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跌倒，有时候还是会软弱，可是我们先因为认识神之后，我愿意被开始改变，我还在被雕琢中。好，那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在这个属世的学校，或者是说在很多地方学，学校一个段落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社会里。可是社会里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告诉我，我哪里好，哪里不好，我哪里是值得继续保持下去的。可是有些地方其实需要改变，没有人要跟我讲，甚至有些人可能不想要跟我们讲，因为你如果一直保持那样子都不进步的话，那他就可以上去了。所以可是在教会里面不一样，神让我们同为肢体，同为信徒，好像都是学生，都是主耶稣的学生，然后我们要互相帮助，好的我们就彼此鼓励。哎，有时候有一点点跌倒啦，软弱啦，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像有一些需要，特别是他很需要有改变的，那我怎么跟他讲呢？啊，这里面都有好多的学习哦。好，那所以在这个被雕琢里面呢，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以至于到将来我们到永恒的家乡里去。所以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邀请你来的朋友们，其实是有希望永远跟你成为朋友，永远跟你成为家人的。可是怎么样可以成为永远的家人，是主让我们今天的抉择来决定。所以不要在门外徘徊，我们既然已经认识了信仰，既然已经在这个信仰里面有相当的认识，也在这个教会里面相当的年日了，劳不得求神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快成为神家中的人。可是要怎么样成为神家中的人呢？我怎么知道我已经是神家中的人呢？就是我刚刚讲唯一的条件。哎，你说进教会成为神家中的人还有条件哦？不是教会都神就是爱吗？没有条件啊，那有什么条件？是我需要具备什么才可以走进来吗？不是的，唯一的条件就是相信耶稣，接受救恩。也不是说你今天受洗了你就是神家中的人，唯一的条件，唯一的最重要就是相信耶稣，接受救恩，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好，那你说，那我相信耶稣啊，我也相信神啊，我也接受救恩，可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受洗？有没有想有这样子想过的人举手？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可是我心里有时候会觉得，那到底受洗代表什么？好像大家都说受洗了，那到了年纪，我十二岁受洗，那到了那个时候，那我就受洗吧。好，因为我姐姐他们也在这个年纪受洗啊，那教会里很多人都在那个年纪受洗，就如果在教会长大，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受洗。当然每个人受洗的时间不一样，可是好像就是到的时候就受洗了。然后后来我才慢慢了解说，那个时候是很单纯的心，对，我接受了救恩，我也相信耶稣，然后我就愿意顺服，就是圣经上讲说就信而受洗了。好，那受洗的意思就是我归入神家的标记，好像说今天结婚了，我会讲我是结婚的人，我不会讲，我不会隐藏我是结婚的身份，对不对？我会宣告说我跟某某人的公司，我们是夫妇。好，然后我们携手一起走一生，这是一个标记，是一个宣告，一个开始。好，那我觉得受洗好像这样，就是一个归入神家中的标记，一个标记。那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受洗的时候是一个尾声，就是 commitment， 就是我向人在此时此刻，我向人向撒旦宣告，在神面前宣告说我是属于神的人的了。 我已属于主了，然后呢代表我们有的是敬礼，有的是碱水礼，没有关系，但是他那个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将来同复活，这是一个象征性，代表我们旧有的生命过去了，死去了，然后再公开宣告我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好，那所以主耶稣也受洗，主耶稣是神，他来到地上，他自己本身就是神，他干嘛受洗？就代表说他是我们的榜样，连主耶稣都受洗了，那除非我们今天真的是没办法，没有机会受洗，可是我心里相信接受耶稣，我相信主耶稣还是一样接纳我们，可是有机会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做呢？好，那这个就是说是一个鼓励大家啊，这是一个标记，一个归入神家的标记。那接下来要讲的是，那好，前面是讲的很概括的是神的家，不只是我们教会才是神的家，普天之下只要是真理正确的认识神然后接受救恩的教会，都是我们都是神家中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就是当地我们这种我们自己的一个教会。教会呢等不等于教堂？等不等于？你觉得教会是不是就是教堂？为什么？讲得非常好你讲了我刚才我等一下要讲对，没错，人家说我都有去教堂，那只是来走进一个建筑物而已。好，教会意思就是说有一群人接受了耶稣之后成为救主，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生命成长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教会是我们这些人，好，并不是一个建筑，所以这些建筑可以毁坏，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我记得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还找不到地方可以聚会，那原先在对面，那在对面那个拿撒勒人教会，然后就是一次就是反正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在那边聚会，可是下马上立刻就要改地方了，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啊，所以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教会了？不是，就弟兄姐妹就想好说，好，那没关系，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器材是可以摆在野外的，是准备要推出去到公园或者是哪里去聚会的，这不阻拦我们来亲近神，所以大家都预备好，结果还没有用上，神就已经预备我们，就是正对面，就在这里。所以神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为我们开路，在沙漠中开江河，好，旷野中开道路。那教会的使命呢？教会使命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句经节里面讲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在这里我们要传讲圣经的真理。好，那并且在这里面的人我们有相同的使命，圣经有一个叫做大使命，大使命呢就是说神要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之后，我们要出去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不是说把这个福分就关在我自己身上啊，就我自己就好了，或者我们这些人就好了，其他的人不管他怎么样，然后他将来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他到哪里去也不关我的事，这不是神要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成长之后得到这个福分，然后快快的去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好，那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慢慢我们对教会的那个轮廓有一点点的了解，不是建筑物，是里面的人，然后里面的人要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就要看说教会的功能有哪些呢？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今天的那个我们在设计整个那个诗歌的时候，你们发现有一首歌突然安静，没有乐器，只剩下我们在唱歌，然后我们就好像整个凝聚在一起这样。那我们觉得这个诗歌敬拜的时间很重要哈，然后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到神的身上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只是一个敬拜其中之一的方式，其实敬拜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做妈妈可不可以用一个敬拜的神的心来带领我的孩子？可以，我在工作的时候照顾我的或者说关顾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敬拜神的心，就是敬畏神的心来做我手上的工作？ 我如果在教会服侍，我是不是仍然不是只是在做这些好预备课程的，我有没有带一个敬拜神的心来预备？好，就是任何的，我洗个衣服，我跟你讲都可以有敬拜神的心。那当我们有一个敬拜神的心的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知道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敬拜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不只是诗歌，诗歌是对的，是好的，帮助我们敬拜神。可是不只是诗歌的敬拜，我们的服事也是敬拜。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交通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要陶出喜悦的。好，陶出喜悦的时候就是一种敬拜。那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参加团契？有没有开始参加团契？可能有些人有一些人还没有，有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没有的话以后也能够找一个团契固定下来。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我来教会我就是只要来听讲道就好了，好，我来教会听诗歌很好啊，那可是为什么我还要在这个一个礼拜里面另外拿一个时间出来参加团契呢？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是我们单单跟神的关系，我们只是偶尔跟弟兄姐妹散会的时候寒暄一下啊，你好啊，天气怎么样，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有什么交通，那有什么好学的呢？你说教会是学校，那这些学了什么呢？人学得很有限，所以教会就给不同的，比如说年龄层啊，或者是不同的族群，设计了他们自己可以去的团契。然后在团契里面呢，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时间是跟横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了。神说我们要敬畏他，敬拜他，可是神也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可是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是需要有机会的。所以在团契的时间里面，就提供给我们这个机会。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快乐的事情一分享加倍的多，可是我有很深的重担的时候，一分享大家一起帮我祷告，然后听听我说的，也许我有什么地方真的是很辛苦，我有人可以给我们安慰啊。有些地方也许不一定很做得很合适，有的人会给我们提醒啊，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这是团契所可以给我们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团契生活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在这个团契里面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建造。所以如果还没有加入团契的，真的很欢迎你们能够找一个团契。那所以在团契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为什么我在社会上面生活上面有一些挣扎，有一些不舒服，有些事情有些有困难，其实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一些价值观没有被调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当我们来到团契的时候，神的话语，我们用圣经神的话语的为基础，然后弟兄姐妹在一起，有的时候神就透过某些人或他的话语来给我们一个光照，然后我们就回去就可以重新得力的回到我们的社会上面的生活。那另外呢，团契我们现在不是团契，另外是那个教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门徒训练。我们教会很感谢神，给这个核心同工有很深的看见，就是说在除了我们团契的生活很重要以外，可是有时候团契如果大家都很相亲相爱，我们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个真理做基础，有时候会爱错。就像今天牧师讲到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要和睦要爱，可是呢我们不能没有真理的爱。好，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以这个人的标准那个人的标准的时候，那到底要以谁的标准才对呢？所以所有的人的标准都回到神面前来，然后在这个神的真理里面来被建造，然后知道怎么样跟相处，跟大家相处。但是如果没有真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学真理呢？哪里去学圣经呢？因为在团契里面有比较多设计的 program， 都是说，比如说是 像在恩火团契，因为我是在恩火团契，我们可能有查经，可是可能一个月一次，然后我们有其他派影片在讨论，可是没有说是有机会在整个全面的真理上面来受造就，因此成人主义学就很重要。所以在教我们教会里面就有这个教导弟兄姐妹的这个负担，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参加成人主义学。将来我们这个慕道班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班级继续的在那边成长。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到最后走偏了也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台上讲的人对不对呢？我们也要分解。我记得以前有讲过一个有一个例子，也许每个家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个老奶奶不是为孙子吃东西，以前啦，现在比较没有。我牧师说他小时候他的奶奶就是很爱他们，因为他们有八个兄弟姐妹嘛，那个奶奶就是常常就觉得怕他噎到，就是怕这些孩子，也不是只有他嘛，他就把食物摆在嘴巴里咬咬咬咬，然后吐出来再给他吃。那当然现在我们看起来说不可思议，觉得好不卫生，可是那是那一辈的一种爱的表现。好，我们先不管他会不卫生，可是他就觉得我先帮你摇过了。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在真道上来受造就，可是不能光听到，听到有一点点像人家吃过你吃，有点恶心，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别人咀嚼过消化过，可是没有通过我们的思考，我的吸收，我的消化，那就不是成为了我。光是听了，听完之后，大概常常听完一篇道之后回去，你说下个你记得上礼拜牧师讲什么吗？说不记得。不要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复习一下，想起来了，这个很自然，但是还是不能不讲，必须继续讲。好，那神还是会光照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只有这样子。好，那个牧师一定会，或者是在讲台上弟兄姐妹，或者是成人主义学老师，因为用心的预备，可是我们不能光是坐在那里听，我们自己也需要开始愿意受造就。第一步从成人主义学，然后教会不是有每个月都在那个研经，有都一卷书在研经嘛，自己回去就要看，然后我才知道说我到底信的对不对，我会不会分辨。我因为现在真的就算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种，然后有一些可能都在走边缘，不一定在信仰上正确了，可是我看得出来，我听得出来吗？这个需要我们不是用谁的标准来定他对或不对，而是用圣经，还是我们自己对神，要对神的话语要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在这个，然后我们才会在生活里面来活出来。好，那另外呢，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今天牧师讲了两个，我常常都会这样跟前面的这个讲道呼应一下，这边就让大家看有没有刚才那个很专心听讲哦。那刚才今天牧师有讲，教会里面有两个需要服侍的岗位，哪两个？听得太仔细了。那其实不是，做饭应该是说装盛饭啦，因为我们是跟外面订的哦。好，那这些是干什么？服侍，对不对？那我干嘛服侍？我这一个礼拜都已经够累了，我来这边，我不能 relax 一下吗？我不能说那个舒服一点吗？其实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为什么会需要我们呢？他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天使，那为什么要我们呢？那为什么我要服侍呢？为什么人跟人关系还有呢？我们在服侍里面人跟人会碰，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有的时候不想做的时候，可是我要做，这是一种训练。好，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太认真，太 push 别人了，神要我要节制。有的时候我太放了，放的意思就是说太很随便，好，就是没有很认真。旁边弟兄姐妹就会轻轻推我们一把，服侍的时候，结果是谁受造就？我们自己。 所以并不是说我今天是我来帮谁做，我来帮神做，我来帮什么，不是。其实当然那是我们一个愿意付出的表现，但是服事更重要的是神要借着服事的过程里面呢来造就我们，改变我们。那当然教会里面不是那个 talent show， 不是说我今天我今天很会干嘛，然后我来秀一下。我觉得这样子的心也是要被神调整。好，是学习谦卑服事。好，有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服事是很明显被人家看到的，可是很明显被人家看到的服事更多的需要暗地里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要不然就很容易变得很骄傲，或是在表现自己了。好，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刻意的安排自己做一些暗处的服事的时候，也是一个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么多的之后，刚才讲的大使命，记得大使命是干嘛的啊？传福音，就这三个字，很简单。对，虽然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讲了有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很详细，可是其实就是这个三个字，就是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我要传什么福音？来教会很好哦，有很多好朋友哦，人都很好哦，然后都可以净化我们的心哦，那是福音，不是？对。我真的很感动，你们说不是，因为真的有人会说是。对，不是，那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神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什么？耶稣为我们而死，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整个的救恩，它是福音。为什么人需要福音？福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罪，这个我们讲好几次，有没有一直循环在讲？我们认识神，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接近，因为人犯罪了，我们人不够圣洁，没有办法。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怎么回复呢？借着谁？耶稣。所以这就是福音，借着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然后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罪问题解决之后呢，然后我们跟神能够恢复关系。主耶稣不但他死了，而且他复活了，代表他胜过了死亡。然后将来我们每一位接受耶稣相信救恩的人呢，我们都有永恒的生命，并且称为是神的儿女，是神家中的人了。但是不能光光这个好消息，我知道好东西不能藏在底子下，好东西不能藏在桌子底下，好东西要告诉别人。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老是碰到基督徒就够传福音，就是这个原因。我知道这个救恩太好了，我知道神的救恩来到我生命之后，我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我被改变了，我好开心，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所以你身边如果是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他可能比较软弱一点。那期盼将来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知道说我不传福音我真的觉得很不平安，我要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碰到你，他可能这一辈子就没有碰到你这个基督徒了，他就这么一次机会。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告诉他，那是不是失了这个他得救的机会呢？好，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教会里面神会帮助我们看到他人的需要，不只是物质上面的需要，或者是说我情绪上这种世界上我们会感受到这些东西的需要，还有他的属灵生命的需要，我们也要看到。好，那接下来就在我有很多问题会一直问。好，然后我们就来想，那教会成员有哪些人？有弟兄姐妹。好，那弟兄姐妹就是很多牧师啊，核心同工啊，什么全部，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弟兄姐妹。那如果只有弟兄姐妹，算不算教会？
不是。
不是。
基督徒牧师。
那如果你是教会里面，基督没有在里面做头，没有神，他只是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很温暖，每次都有 potluck， 每次都大家一起吃东西，每次一起说讲话啊，好，真的讲话真的是非常的契合，很有，大家越来越有默契，这样算不算教会？只算教会的一面而已。如果那个教会里面是没有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的话，还是不算教会。这个教会是耶稣来掌权，他透过圣灵来带领跟引导教会。所以如果说一个教会是把人带到一个牧者面前，或者一个人带到人当中而已，这只是社团，没有神，没有信仰，没有救恩的话，他其实还是不能称为教会。所以很重要，这个教会里面他的真理是正确的，他传讲耶稣基督，然后因着他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相处。 好，所以我们人只能在神的心中跟感动的呼召之下建立一个我们开始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或者是我们聚集在一起，可是最重要的是唯有神才能真正建立他的教会。 好，那在教会里面，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大家都是罪人，没有哪一个人比谁好，也没有分大罪还是小罪，罪没有分大小的，罪就是罪。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神面前，神提醒就改变，然后我们在里面成长。好，那另外再问咯，我又要问问题了，来教会就算基督徒吗？不是。那有，如果常常一直来可是一直还不是基督徒，我们真的很欢迎他，很欢迎，就是说来到这个建筑物的人，我们是我们所欢迎的朋友，我们也祷告希望你有一天成为真正的一家人，真正在属在神里面的一家人。可是这个决定是每一个人个人自己的决定，没有办法勉强的。那所以进入教会里面的人并不都是基督徒，可能有的人是一直在里面觉得道理不错，喜欢听诗歌，或者是从小像我这样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道理听了很多了，也懂了很多了，但是呢不知道教会生活是什么，也不知道委身于主是什么回怎么一回事。那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就离开教会，或者是来了很多年却不是神的儿女，这很可惜。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动作，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然后要重生。刚刚讲的第一次的出生跟第二次的出生，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然后呢不是周而复始一直在教会而已，因为这是虽然是好的开，这只是好的开始而已，但是如果已经看到这个礼物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不打开永远不会是你的，都是旁边的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迷思，就是有的人也说过，那神是否说过我们要上天堂就一定要加入教会吗？这讲的对不对？你们觉得上天堂就一定要去教会吗？不一定，有的人他真的没有办法去，他信主了，那我觉得上帝知道。但是如果可以去，神也都已经给我们机会来教会了，给我们预备的时候。有的人 他生病，他常年卧床在家，难道他没教会就不讨神喜悦吗？不是的，最重要是他的心。可是如果我们是可以的，就应当要来到神的家中来圣殿里敬拜他。而且在圣经上面也讲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圣经上面所说的，因为神很清楚知道，我们不聚会，慢慢慢慢就软弱了，好像那个柴火要在一起烧，才会越烧越旺。如果说我们自己一个柴在那烧，摆到旁边，然后呢，就慢慢慢熄灭了。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来到教会，神就跟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停止之后会停止惯了，停止惯以后就不想要来了，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就再继续的来，就是永远他这个这件事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优先次序来改变一下。那 信主之后为什么要花时间上教会跟加入教会呢？我可不可以一个月来一次？我可不可以偶尔来一下子，沾一沾这个属灵的气氛，可不可以？就是鼓励不要这样子。也许有的时候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这么多。可是如果说慢慢，哎，我的那个人生观、价值观转变了，我们神也提醒我们了，我们就开始转我们的优先次序。好，然后因为在教会里面，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还有更重要是跟随主耶稣基督，不只是相信，我们也是要有归属。这个教会，地上的教会，就是给我们的归属，让我们在这里有归属感，然后在这边被爱，我们也学习爱别人，然后在这边成长。现在这个市面上面有很多这个会员制，你们想到会员制的时候，你们想到的是什么？打会员费，还有什么打折，对不对？啊，你如果是会员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最早以前这个那个英文的 membership 这个字，会员其实源于基督教的，可是现在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现在这个好像已经变商业化，而事实上这个会员的意思，在圣经上这个保罗他用各样的方式来讲，是大体上的意思，就是作为教会的会员呢，就是成为一个活的身体的重要器官。教会是上帝的神的身体，好，耶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器官。有没有人讲说今天手可以不用来，今天手眼睛也可以不用带来，你留在家里就好了，或者一个月来一次，好，或者是就是我们不能够失去任何一个，每一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好，那不可或缺、不可割舍的一份。更重要的是连接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假如这个器官跟身体分离的话，久了就怎么样？坏死了、萎缩了，好，可是他没有办法单独生存，我们必须要在一起。因为如果自己单独的话，生命就枯萎了。那灵，所以常常我们看到灵命倒退，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的第一个 sign， 第一个征兆，就是不常参加聚会了，也不跟其他的信徒联系了。那常常就是那个火就越烧越旺了。而且教会里面有一些在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标杆人生》，好，有一阵子我们教会有推过这样，或者是在传奇，对不起不记得，但是它里面就讲到说有一种信徒叫兔子信徒。什么叫兔子信徒？兔子信徒就是像兔子一样从这一间教会跳到另一间教会，然后跳来跳去的。他信主，信不信主？信主。然后他那个爱不爱主？也还蛮爱主的，然后也蛮热心的，可是他好像就一直跳一直跳。可是神要希望我们是定在一个教会，不管是在哪里，可是定下来。因为没有身份、没有责任，就缺乏尾声，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真正的成长。所以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是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基督徒生命的。好，那讲到这里，那可不可以参加不同的教会呢？我觉得刚开始在选择教会的时候，可以先就是说多看，就是不要太长啊，这个时间你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因为的确每一个牧者所带领的方式不一样，好，或者说神给他的呼召跟感动不一样，可是找到了一个你觉得你合适的教会之后，就应该要很忠心的待下来。除非有一天神说好，比如说你搬家，你实在没有办法，或者说神觉得很清楚感动你说你可以不要在这里聚会，到要找一个更合适的教会，要不然我们不轻易换教会的。好，那因为每一个牧者其实他都会如果是一个真理很清楚好的一个牧者，然后他在神那边很领受了神所给他的呼召跟意象，或者很清楚的方向，这样意象可能大家觉得说什么叫意象，就是很清楚的方向，然后他们就祷告寻求神，他就花很多的时间为这些会友们来设计怎么样来预备他们、建立他们，让他们呢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成长，会有这个计划，帮你有计划。如果说只是 来看一看，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起来经验说这个计划到底会把我带成什么样子。好，所以如果没有固定机会是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栽培跟造就的。那教会会透过会友的委身，知道他个人是不是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偶尔教会会大概一季有一次会问说，哎，是不是有新来的朋友，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然后呢我们欢迎你正式加入教会。这是我们教会的做法，可是每个教会不一样。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以我们教会来说的话，曙光教会就是我们会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你很愿意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的话，就请你填一个会员的委身，就是说我愿意成为曙光的会员。那没有要干嘛，主要就是说告诉的让教会知道，哦，我可以来帮助你将这个计划实行在你的身上，你来被造就被关怀。因为如果你觉得说我不要做这个这里面的一份子，有的时候教会也不好多勉强你做些什么，因为你没有给这样子的权利。但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给教会一个权柄，然后给教会一个方向，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的教会呢，就是会做这样子的邀请，不勉强，但是邀请就是说期盼可以一起在教会里面受到完整的栽培跟造就。因为参加的人呢，如果我只是在教会里面参加的人，就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呢，这句话其实也是从我刚刚讲的那个标杆人生里面看出来的啊，就是他说他里面是讲到说，参加者是在场旁观者，会员者是参与侍奉，就正式加入了，正式在里面参与，成为一家人了。然后参加者是消费者，而会员者是贡献者。我们当然没有，我们不要讲说是高跟低，我们不讲这个。我们欢迎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可是来到教会之后，我们就不只是说是坐在这边，然后我接受，我成为会友之后开始学习服事，在这边被造就，然后呢我也成为一个可以付出的人。好，那期盼我们能够你也付出，我也付出，然后你也接受造就，我也接受造就，我们一起在这边能够成长。好，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加入教会有什么条件？没有条件。有没有条件？哎，应该是说，好，如果说是成为曙光会友，对，需要基督徒，可是来教会聚会没有条件，任何人都欢迎。好，然后当然成为基督徒就是刚刚讲的唯一条件，是吧？相信耶稣，接受救恩。好，那我想就是每个人信主的时间不一样，那神也都随时随地是张开他的怀抱，等待每一个人回到他的恩典当中。但是这个恩典可以快快的抓住，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正式的来成长。好，那教会里面的人会不会都是很圣洁很敬虔，会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那现在我成为会友了或者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了，那是不是很多的限制了，都不能做那个，好不自由哦。所以有的人真的是因为这样子，我不想要做基督徒，我是不是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喝酒，是不是？我不可以抽烟，是不是？我不可以看太多电视，是不是？我不可以怎么样啊？是不是教会人都这样的人啊？清心寡欲啊，滴酒不沾，是不是？
那是清教
徒。清教徒，我想教会里面的确，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背景都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但是很奇妙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一切都不是勉强的。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之后，神会给我们感动。有的人可能他刚刚生命才这个幼苗才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不抽烟。所以有一些我以前认识一些基督徒，他信了主了，可是他就是放不掉他这个抽烟的习惯，也有人这样。那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刚刚信主有几年就是这样，他还是去教会，是怕会抽烟，他怎么办？可是他有一个新生命在里面，他就会有一点不平安，觉得我好像这样子不对，我身体是圣灵，就是是神的殿，那我要好好保护我这个神所赐的。 可是我抽烟好像不太好，可是我又有瘾，怎么办呢？所以我们 有一次我们就 有一段时间觉得他很奇怪，他就一直坐在那，然后就吃口香糖，然后就一直看一个地方，后来看到哪里，哦，柜子上面有一包烟，他就把烟摆在那边，然后他就分神糟糕，他愿意把烟戒掉，可是他觉得不容易。可是后来他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那心里就是他有不平安，因为有圣灵在他心中嘛，然后他就愿意被改变，好，有圣灵的提醒，然后人愿意被改变，很自然而然他那个新生命开始成长，然后后来就把烟戒掉了，然后后来也成为有一些要戒烟的人的那个他的见证，成为他的帮助。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呢都是还在被雕琢的人，哪一个人都是不管到信主多久，我都还在不断被改变中。好，那所以当有新的生命进来的时候，很自然，是自然的流入，不是说我今天压抑不做，那个没有用的，是新生命进来，好像那个水进到一个杯子里面，然后杯子呢，原来有很多的脏的水，或是一些其实废水了，然后神的水，神的活水进来，干净的水把我们以前旧有的习惯，很多的价值观都冲掉了，冲慢慢这个杯子里的水就越来越干净了。那这个是慢慢来的，只要我们让我们自己一直在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的里面，我们就会开始被改变。所以这不用压力，不是说我一进来了我就是一个完美的人。有人说那我不够好，是就像他我不够好是不可以进教会，是不可以信主，不是的。觉出来这边是呼召罪人，不是义人。如果我们都完美，为什么还需要神呢？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神。好，那我想在教会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加入教会，是我们表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然后呢，在教会家庭里面，我也不再自我中心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很多的事情，可能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可是呢，教会真的就像学校一样，好，神为我们量身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合适我们成长的地方。成长之后，我们越来越少要告诉我哪里好或不好。可是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顺服神，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学习不自私，正确的使用爱心。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灵命得到成长。其实人到一个有的人就说，那我干嘛那么累啊？好，我都已经学了很多事情了，我为什么来这边？我还要参加？你说教会是学校，我可不可以不要做？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个学生？其实然后就是觉得，那我不要干扰，我自己过，我自己去敬拜神就好了。那样子就是说没有办法成长，因为没有人干扰你的选择的时候，生活会不会比较容易圣洁？不会啊，还是一样，日子日复一日，可能就是说我按照我的标准，每天日子就这样过，不会有什么新的改变，因为新生命没有进来嘛，然后不会有什么改变。可是呢，在教会里面，你可能会碰到跟你不一样的人，你会碰到挑战。可是当没有人挑战的时候，没有人挑战，注意哦，没有人挑战的时候，会以为自己很成熟。可是当有人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我就开始受到挑战的时候，反而常常在这样的经历里面，我们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喜欢冲突，哎，不喜欢碰到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们人的，只能说是我们人的本性。可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帮助我们慢慢越来越成熟。这真的很宝贵，哪里都学不到的，哪里也都得着不到这样子的福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标准是不是你跟我的，是我们都走到神的标准里面来，那就很清楚了，不会说一大堆意见，就到时候没有意见，对不对？常常我们开一个会后指南，然后他发表意见，就这个人讲，然后后来是没有结论，大家的结论就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就一起做调整。好，那时间差不多，但是最后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想法说，那教会这么多，像我们湾区教会很多啊， 那是不是教会人数多的就是好教会呢？啊，可能是，但是也可能不是。但我们不能用人数来讲说这个教会好或不好，因为有时候神给每一个牧者的托付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牧者，他就是神就是派他到比较偏远的乡下，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区，或者是说某某地区，他某一些人是需要中间有一个牧者。神给那个每一个牧者的呼召跟带领不一样，最重要就是切切实实的做好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然后好好的讲真理，讲真正就对的真理，不能偏向哪一边的真理，要很平衡的真理。好，然后呢，所以不管他是大教会小教会，人数多人数少，都是忠心跟敬虔的牧者。好，那只要是神带领你或是带领哪一个人到那个教会里，就好好在那边成长。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教会人数很多，它就一定是一个真正有真理在里面的教会，这个不能划等号。我们要查验，要看好。那但是只要是真正走在真理里面的，那就是好教会。好，每神也使用每一个的教会。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平衡，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光是只有诗歌敬拜祷告，这是重要的。可是如果只有光是诗歌敬拜祷告，可是没有在真理上面来教导弟兄姐妹的话，他就是偏一边了。好，那有的是只有教导，只有圣经，只要读圣经，然后祷告或是其他的都没有很多很注重的话，那也是不平衡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在各方面平衡，然后在神的家里面继续的成长。好，那这是我为大家所介绍的教会的功能跟使命。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们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讲完之后，我相信对教会的概念应该有一些希望啦，希望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好，那各位有没有什么有问题想要问的？不要客气。你们应该都有拿到这个教会的简介嘛？哦，也许我们在教会很久的人，我们都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教会里面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教会神带领我们在这边，他到底有些什么设计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些哪些的 program 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被造就，其实我们都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我们教会里面有五个很重要的，成为一个合神，我们期盼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有五个目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安心，还有呢？成长，有力，还有最后一个见证。对，其他是它是渐进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比较，每个人都一样，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很安心的在这边成长。然后呢，他的生命也不是停滞不前，我只是来聚会，我不是的，是我要在这边成长，并且呢，成长之后我得着了很多的造就，然后我回到我的生活里之后，我也是一个有力的基督徒，不是一个那种软趴趴的基督徒，一个哦，原来你的朋友跟你相处很久才发现，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哦，就是没有活出一个有力的一个生命的基督徒啊，然后也是一个随时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成为见证的一个基督徒，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好消息，得到这个救恩，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的名，荣耀主。这是我们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再多一点了解。好，好，那。哦，好，那我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要随时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们能够写下来，我们尽一切所能来回答大家。那如果我现场没有办法立刻回答的，也会回去准备再来回答。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讲如何信耶稣，对不对？下礼拜我们是请李师母在我们当中很。常常都很谦卑的坐在后面哈，那服侍我们大家哦，姚玲好紧张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请师母来带领我们，我们请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很准时的来 铃声了，赶快的来敬教师。
好，
再见。没有，不用敬礼，谢谢。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曙光教会里面成长。主，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每一间教会，主只要是讲你的真理，合乎你的真理的，主都是合你心意所爱的教会。主，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很忠心的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再来成长，来被造就。耶稣，我们将我们慕道班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交在主的手里。耶稣，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主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真理的喂养，也能够在团契里面、弟兄姐妹里面，我们来彼此交通的时候、彼此相处的时候，生命也能够得到成长。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即将散去，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以及我们一周里面的生活。将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